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天呢是3月13号星期五，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这个演播室里呢，这里是美国东部时间的早上7点钟，在中国呢已经是星期五晚上8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空军官员表示，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在佛罗里达州沿海坠毁的美军的一架直升机上的11名军人据信已经全部遇难。在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总统的普京至少有一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了，这引发了俄罗斯的民众对他的健康状况的揣测。社交媒体的用户在网上发布了各种严肃和诙谐的揣测，甚至呢有说普京已经去世了。在中国方面呢，半岛电视台即将播放的一部纪录片揭露说，中国广东地区的很多服装生产厂家目前仍然使用一些喷砂技术呢，而这种技术可以导致工人呢患上肺病等等。有关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局势。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四晚间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期间表示，星期四凌晨发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枪击警察的事件，奥巴马总统说是犯罪行为，并且说必须要逮捕开枪的人。奥巴马总统还说，这一次的开枪行为呢，上述开枪行为没有任何借口，并且呢呼吁人们不要让这一事件转移大家对问题的实质上的注意力。美国的司法部长霍尔德表示，罪犯试图是在挑起种族之间的不和。美国司法部之前在一份报告当中批评了密苏里州弗格森的警察局在执法期间带有种族偏见，弗格森镇的警察局局长之后辞去了职务。当地警方在星期四凌晨的枪击事件之后呢，开始追捕涉及人，但是到目前并没有抓到任何人。星期四夜间的时候，有几十人聚集在枪击事件现场附近进行守夜和祈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空军的一名官员星期四表示，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在佛罗里达州的沿海坠毁的美军的一架黑鹰直升机上面的11名军人据信已经全部遇难。美方表示，救援的行动目前已经从搜救转为找回飞机的残骸还有军人的遗体。两架美军的黑鹰直升机在埃格林附近训练的时候呢，遭遇了大雾，其中一架坠入了佛罗里达北部陆地和附近岛屿之间的海峡，另一架黑鹰直升机得以安全地返回了基地。空军上校卡农表示，搜救人员在埃格林空军基地附近的圣塔罗莎海湾的海底发现了直升机，还有机上的全部7名海军陆战队的军人，还有4名路易斯安那州国民警卫队成员的遗体。据信，2名国民警卫队成员的遗体目前还在直升机的残骸内。军方之前曾经说，有一些遗体在星期三的时候被冲到了岸边。美国军方表示，来自陆军和海军的调查人员将试图查明坠机的原因。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国际间的激进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日前接受了位于尼日利亚的另一个极端组织波克圣地的效忠宣誓。伊斯兰国这一极端恐怖组织目前控制着叙利亚还有伊拉克的部分地区。这一组织的发言人日前发表音频声明，对伯克圣地自行宣称成立的哈里发国扩展到了西非呢表示欢迎。伯克圣地的首领谢考在上个星期通过视频对伊斯兰国进行了宣誓，说将服从该组织的首领巴格达迪的命令。其他几个伊斯兰国叛乱组织之前也曾宣誓效忠伊斯兰国这一极端组织，但到目前为止其中大多数只是象征性的联盟。另一方面，尼日利亚的总统乔纳森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对美国之音表示，伯克圣地的战斗人员正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的中东地区的一些营地接受训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日前举行了听证，针对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授权武力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听取了三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证词。这个为期三年的授权要求继续有限的动用军力，打击这个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实施恐怖主义的极端组织。美国国会的议员在听证会上向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国务卿克里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涉及到伊朗在伊拉克和该地区扩大影响力的担忧。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由杨明为您播报。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多次被反战的抗议者打断，克里列举了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有关的暴行，敦促议员们支持有关的授权。
Our atrocities against Assyrian Christian
对亚述人、基督徒、对亚泽迪宗教社区的暴行、对儿童的酷刑和折磨、买卖奴役妇女和女孩、骇人听闻的杀戮远至日本、进到约旦的被关押人员。
议员们提问时多次对伊朗向伊拉克军队提供军事支持表示担心，他们还谈到这对伊朗在该地区可能的影响力意味着什么。
Should there be any concern?
伊朗对反击伊斯兰国的战斗结果有影响，有什叶派民兵参加地面战斗，伊朗有自己的人在帮助指挥和控制。今天在场的关心美国国家利益的人是否应该担心呢？
The activities of the Iranians to support
伊朗的活动，伊朗对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支援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方面是积极的，但我们都担心在战鼓平息、伊斯兰国被打败后会发生什么。
美国国会对伊朗影响力进行辩论时，美国和其他世界大国同伊朗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三月底是达成谈判协议的最后期限。参议员卢比奥问克里有关的谈判是否会影响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
我们关于伊斯兰国的战略大都出于不要恼怒伊朗，不要导致伊朗退出谈判，不再就你们努力达成的交易进行谈判。如果说我错了，为什么？因为你讲的完全矛盾。
去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夺取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促使国际社会建立了美国领导的盟国打击激进分子。目前盟国大约有60个国家。邓普西将军说，目前的一个挑战是，虽然美国在伊拉克有可信赖的地面伙伴，但叙利亚不是这种情况。
我们在叙利亚境内还没有一个可信赖的伙伴，我们在采取措施建立这样的一个伙伴。
中东问题专家塞勒姆说，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有避难所，致使打击伊拉克的激进分子更加困难。
大多数军事指挥官会告诉你，除非你全歼这个组织，不然的话，在一个地方打败他们只是暂时的胜利。
他说，在叙利亚没有地面军事行动，意味着从伊拉克赶走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能撤退到邻国重新集结。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的47名共和党参议员这些星期早些时候呢，在一封致伊朗领导人的公开信当中警告说， 伊朗方面同奥巴马政府领导的奥巴马政府达成的任何核项目的协议呢，都可能被未来的一位美国总统所废除，由此而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美国同五个伙伴国努力同伊朗在三月底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项框架性协议之际，共和党参议员的这封信是否会影响到当下的谈判？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事情开始于47名共和党参议员星期一致伊朗官员的一封公开信。他们在信中警告说，奥巴马总统离任后，未来某位美国总统可能会废除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但克里国务卿说不会这么快，因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涉及世界六大国。
如果那些国家都说这个协议很好，正在产生效果，我倒想看看下一位美国总统站出来宣布协议无效，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的。
在公开信上签名的卢比奥参议员被认为有可能争取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我认为这件事超越了简单的外交政策分歧，这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对地区，对整个世界的威胁。
克里国务卿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最近几次会晤显示，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谈判有望取得成功。同样有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前国务卿克林顿等民主党头面人物对共和党参议员写信的动机提出质疑。
在这场事关重大的国际外交活动中，这些参议员要么是试图帮助伊朗人，要么是试图削弱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威。
奥巴马总统则指出，
我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议员想跟伊朗的强硬派追求相同的目标，这种同盟实属罕见。
美国之音资深编辑曼扎波尔曾作为一名记者在伊朗和伊朗周边地区工作过20多年，他谈到伊朗外长扎里夫在伊朗电视上指责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的这封信。
扎里夫认为，而且很多伊朗人也认为，这封信不过是又一种宣传手段，为的是给伊朗施加更多的压力，让伊朗不惜任何代价接受这个协议。
好像先火烧的还不够大，这封信的波斯语译文出现在科顿参议员的推特页面上。伊朗外长扎里夫曾在丹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讲一口流利的英文。
把公开信的波斯语译文发出去，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好像在说，如果你不懂英文，那这是波斯文的。
曼扎波尔认为，这些参议员可能试图在谈判中制造裂痕。达成框架性协议的最后期限是三月底，会谈正处于敏感阶段。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至少有一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了，这引发了各界对他的健康状况的揣测。俄罗斯的社交媒体用户在网上发布了各种严肃和诙谐的揣测，有的说普京是否已经过世了？这些标题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媒体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健康状况的揣测，而普京的新闻秘书则对这些报道呢嗤之以鼻。普京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保持自己拥有强健的体魄，并且呢有决断力的这么样的一种领导人的形象，让人家以为呢大家能够指望他解决富有挑战性的各种问题。但是自从3月5号接待了到访的意大利总理以后呢，普京再也没有公开露过面。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正在为几天后的繁忙的日程做准备，包括出席一些国际会议等等。但是他原定在这个星期前往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被推迟了。就在普京脱离了公众视线之前，他的对手俄罗斯反对派的领袖人物涅姆佐夫在被暗杀之后呢，被安葬了。涅姆佐夫是在2月27号的时候，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个桥上被人开枪打死的。反对派活动人士不相信俄罗斯官方对涅姆佐夫被暗杀的调查， 并且说一名承认了卷入此案的嫌疑人可能是屈打成招。涅姆佐夫的女儿说，普京应该对他的父亲的死亡承担，他说，政治责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关的专家表示，乌克兰东部的反政府武装目前正在使用很多先进的武器，而且呢，这些武器他们说只能是来自俄罗斯。而与此同时，作为摇摇欲坠的停火协议的一部分呢，交战双方就是乌克兰的政府军和东部地区的反政府武装都正在撤出一些重型的武器。北约方面指责俄罗斯在继续向乌克兰境内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发自伦敦的一篇报道。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视察员检查乌克兰政府正从前线撤回来的火箭发射架，南边8公里处另一个小组在监督反政府武装撤回坦克，但这并不是反政府武装最好的武器，最现代的武器显然来自俄罗斯。武器研究服务咨询公司主任杰珍·琼斯说，他们虽然数量不多，但可能作用非凡。
一些更大的武器系统在我们公布的报告中，尽管数量不多，但可以证明肯定是有影响的。
杰珍·琼斯公司的报告认为，专家们在识别武器方面出过错，但报告证实反政府武装拥有的一些武器不可能如他们所说是从乌克兰弄到的。这些武器从现代化步枪到新型俄罗斯作战坦克，包括乌克兰政府说他的军队摧毁的这件武器。星期三，北约秘书长斯多尔滕伯格说，俄罗斯还在继续提供武器。
我们已经看到，而且现在仍然看到俄罗斯的存在，以及对乌东分离分子的大力支持。我们看到他们运送装备、军队以及提供训练。
斯多尔滕伯格还表示，他对俄罗斯退出依据冷战后达成的欧洲常规武器条约设置的磋商机制感到遗憾。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的约瑟夫·戴佩西说，这项协议并没有阻止俄罗斯向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提供先进武器。
我们看到各类装备，尤其是装甲车，包括从未向乌克兰出口的主战坦克，所以我们没有其他合乎逻辑的理由相信这些武器是来自乌克兰，而不是来自外部供应及来自俄罗斯。
他说，这意味着使用这些武器的人或者是俄罗斯部队，或者是接受了俄罗斯的训练。由于实行了停火，人们对俄罗斯武器流入东乌克兰以及西方有可能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更多军用物资的担心有所缓解。但是专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乌克兰可能需要雷达系统、反坦克武器等其他现代装备。不过专家也指出，俄罗斯可以反制任何西方援助，从而有可能导致一场更严重的冲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的一些高级官员警告说，在西方国家由于乌克兰问题而同俄罗斯关系呈现紧张之际，欧洲很多国家的防务开支现在越来越少，而这种状况呢，孕育着危机。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坦克和战舰部署到了欧洲去参加北约的军训。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美国明显展示了军事力量，大约400辆装甲车本星期运抵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这是俄罗斯咄咄逼人之际展示西方的团结。美国约翰·奥康纳上将负责监运美国战车。
We can deliver combat power.
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向我们的盟友输送战力，输送到他们所需要的地方。我们向拉脱维亚人民、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家传递的信息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迅速提供海陆空支援。
北约组织反复警告说，一年前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以来，威胁不断增加，俄罗斯还在继续干预乌克兰东部。去年在英国威尔士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成员国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至少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防务。 但政策分析机构欧洲领导网络对北约十四个成员国的分析显示，除了美国之外，只有爱沙尼亚达到了这个承诺目标。
A number of countries are actually doing the opposite.
一些国家实际上跟在威尔士做出的承诺相反，不是增加，而是削减了军事开支。
英国是传统上美国在北约的最强大的盟友，英国也是预计防务支出不足 GDP 2%的国家。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本·巴里表示，这可能影响英国在北约行动中的作用。
英国可以派遣参加多国行动的军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当然美军也缩减了，因此你可以说现在人们更需要多国伙伴构筑有效的战斗力量参加盟国联合行动。
库萨雷说，美国对北约防务支出的贡献持续增加。
It's more than 70%.
美国的贡献现在是70%以上，比冷战时代高出20%。当然，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状况，因为这让有些国家以为他们不需要努力做贡献了。
爱沙尼亚扭转了防务支出停滞不前或下降的局面。爱沙尼亚是西方国家跟俄罗斯紧张对峙的前线国家之一，它的防务开支正在达到 GDP 的2.5%。
It also has a powerful political message.
这也是一个强大的政治信号，显示那些对自己的安全最为担心的国家实际上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
北约的指挥官警告说，俄罗斯大力投资推动武装部队现代化。军事专家长期以来一致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军事装备上有技术优势。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巴里说，现在这种优势差距可能在缩小，但仍然存在。
我
想俄罗斯军事有些方面会让美国和北约刮目相看，例如他们的核能力，他们部署有效的多层空防能力，他们的坦克装甲车或许不如西方豹2A7或 M1 阿布拉姆斯坦克那么好。
现在这些军事装备正在部署到欧洲各地，在南方的黑海地区，美国战舰正在保加利亚外海领导北约的演习。美国外交官说，在俄罗斯扩充军备之际，在欧洲的北约盟国应当充分认识到这种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东部呢，在经历了好几个月的战事之后呢，乌克兰政府军的存在，还有平民居住区遭到的炮击呢，似乎是把一些人推向了反政府武装方面。美国之音的一位特约记者呢，前不久就和一组接受武器和炸药训练的新兵度过了一天。下面呢，就请听这位特约记者威尔斯从乌克兰东部的顿涅斯克发回的一篇报道。
这些都是乌克兰反政府军的一些新面孔，这些新兵属于顿河哥萨克反政府军的一个营，正在赶赴顿涅茨克一处荒原接受武器训练。他们的练习靶子是亲西方乌克兰政治人物的面孔，包括总理亚采纽克、前总理季莫申科。几个月前，乌克兰政府为收复东部地区发动了他们所说的反恐行动。不过，这些哥萨克人有着捍卫俄罗斯帝国的悠久历史，对他们来说，政府军的攻势就像是一个他们原本就不信任的新政府发动的武装侵略。他们的指挥官萨沙在战前是经济学者和商人，他去过基辅，在那里有朋友。不过如今他说，基辅那边没有人懂得他为什么要参战。
他们认为我们是恐怖分子，是亲俄罗斯的公民，但我不这么想。我们生下来就是俄罗斯人，流淌着俄罗斯血液，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土地上。一般来说，我们跟乌克兰西部90%的老朋友没有接触，我们和他们之间严重缺乏理解。
双方都在已开发的地段动用大炮和火箭，造成很多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些男子说，炮火没有吓倒他们，反而把他们推向反政府军。铁锤手本是一名矿工，直到炮击几乎摧毁了他的村庄。
我的很多邻居被炸死了，很多从前的工友被炸死了，周围所有的房屋还有教堂都被炸毁了，孩子们的游戏场和学校也被炸毁了。
这些新兵说，他们最担心的是那些志愿来东部帮政府打仗的人， 其中有些人属于极右翼政治运动。在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
当年很多男男女女站在苏联和盟军一边战斗，而乌克兰西部在希特勒阵营统治下。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仍然有很多极右翼民族主义组织。
武器训练的最后科目是炸药示范，用的是来自煤矿的旧设备。虽然有停火协议，但这些男子说，他们觉得战斗很快就会打响。在这场战争中，一方认为他们是在打击恐怖分子，而另一方觉得他们是在打击纳粹分子。冲突持续的越长，本地区的两极分化也就越严重。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在乌克兰顿涅茨克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前往埃及参加旨在为埃及引进外资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峰会。埃及目前可以说是陷入政治和经济上的困境。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将在戒备森严的西奈半岛的红海旅游城市沙姆沙伊赫举行。自从埃及前总统穆尔西在2013年发生的军事政变当中被赶下台以来，西奈半岛的激进分子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而这些激进分子都宣称效忠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埃及现任总统塞西试图显示自己能够遏制暴力，并且吸引外国的投资者。由于埃及的政局动荡，很多外国的投资者都离开了那里。有国际间的数百名企业界的领袖和官员将出席这一次高调举行的国际会议，其中包括美国和欧盟的高级外交官员，还有英国的 BP 石油公司等大公司的代表。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韩国官员表示，朝鲜星期四的时候向海上发射了七枚地对空的短程导弹。韩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星期五的时候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声明，说平壤的导弹是星期四的夜间从朝鲜的西海岸发射出去的，落在了东部沿海水域。一名未透露姓名的韩国官员表示，韩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相信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观看了这次导弹试射。平壤方面经常试射导弹、火箭和火炮等等，由此来抗议美国和韩国举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长期以来，平壤方面一直要求美国和韩国停止举行年度的联合军演，并声称这些军事演习是为了入侵朝鲜做准备，而美方和韩国方面则坚持说，联合军演纯属威慑性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来自索马里的消息说，美国的无人驾驶飞机在一次空袭行动当中打死了激进组织青年党的一名高层官员。与青年党关系密切的索马里的一些官员和相关人士对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说，美军的这架无人机是在星期四的晚间的时候在索马里的西南部巴尔代雷市的周边地区击中了一辆车的。他们说被击中的车辆属于青年党安全部门的一名名叫阿丹·贾拉尔的高级官员。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车辆在无人机袭击当中被炸毁，而贾拉尔本人也在袭击当中身亡。美方至今还没有证实有关这次袭击或者贾拉尔是否身亡的报道。据信，贾拉尔同2013年袭击肯尼亚西门购物中心的持枪歹徒有关联，而那起袭击事件造成了60多人死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日本安倍政府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外交攻势，以凸显 日方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不过有观察人士说，中国因素是日本推展外交的一把双刃剑。详细内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在安倍晋三首相的领导下，日本政府频频出击，在世界各地主动展开各项外交攻势，以突出日本在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努力当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在3月10号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一组来自日本的安全问题专家说，安倍首相改守为攻，主动出击拼外交的动机跟日本与中国等周边邻国关系紧张有关。前野贵昭是日本智库东京财团的一名研究员。
对安倍先生来说，这项努力显然是为了对中国形成外交压力。
过去几年来，中国明显加大了他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声张主权的力度，并引发多个周边邻国的不安和美国等国家的忧虑。基于这一局势的发展，美国正强化在亚洲的同盟关系，并寻求新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中国的安全挑战。与此同时，日本也在试图拉近与澳大利亚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关系。不过，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教官佐竹之彦等人认为，以澳大利亚为例，在日本大力拼外交的努力当中，中国因素是有利有弊的一把双刃剑。
澳大利亚人常常辩称跟日本增进安全合作关系并不可取，因为他们不希望掉进所谓的中日冲突的陷阱。
跟日本一样，印度也跟中国存在领土争端，这一共同点成为日印加强两国防务合作的一个驱动力。但是东京财团的前野贵昭认为，在中国问题上，日印两国政府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两国在安全合作方面能走多远仍然是个未知数。
印度总理莫迪先生的首要政策着重点是经济，他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政策着重点还是振兴本国的经济。
中国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许多国家都希望与中国保持密切经贸关系。来自日本的观察家们说，假如日本与中国因领土争端发生冲突，他们很难想象印度、澳大利亚或欧洲国家会直接在军事上援助日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中国国内的局势。在今年与北京召开的两会上，中国政府计划对 NGO， 就是说非政府组织呢，进行立法，并且特别针对境外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国内的活动呢，做出相关的规定，加强管理。北京的一些活动人士认为，这项新出台的法律将会使本来就很弱小的中国的这个民间组织呢，面临更加严苛的政府监管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在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们讨论的多项法律和提案中，监管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法律草案引发舆论的关注。人大发言人傅莹说，要通过立法使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有法可依。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给中国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资金，带来了好的经验，对我们的发展是有益的，是做出贡献的。但是呢，在管理方面呢，我们还是有些欠缺。目前的这个管理依据是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还有就是基金会管理条例，这就很不全面了。所以呢，我们要通过立法呢，使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呢能够有法可依。
中国警方在两会期间加强了对非政府组织的监控。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后，警方拘捕了至少5名女权活动人士，目前他们都没有获得释放。李麦子不久前曾接受过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计划在三八节期间举行防止公车性骚扰的活动。
我觉得从2012年开始吧，就中国的女性已经不再忍了，
就是不再被动的去接受、去等待改变、去观望。
路透社记者获悉的一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的复印件中写道，禁止境外非政府组织违反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严格控制其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这份草案还提到，国外资金必须来自合法渠道，非政府组织不得在中国筹款。德国之声中文网称，现在尚不清楚政府将如何执行这项法律以及执行的严格程度，但这项新法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控制不同政见大趋势的一部分。知情人士透露，去年10月以来，在中国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曾多次讨论如何应对这一新法。北京 NGO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创始人何树忠先生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力量弱小，这是他目前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原因。
我们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力量，我相信中国的，包括现在这个最糟糕的天气，我想中国的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 NGO 的这个力量，假如是现在的10倍的话，这个天气肯定比现在要好。
如果新法实施，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非但无法发展10倍，还可能面临更加严苛的政府监管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就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呢，有上百位律师和公民这个星期向两会的代表和委员发出了长达1000多字的公开信，强烈呼吁人大要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中国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为大家发回的又一篇报道。
来自全国各地100余位律师和公民星期二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出公开信，呼吁人大常委会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和结社自由。近年来，每逢北京召开两会，都有中国律师和民众要求人大批准这项中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至今仍然未被人大批准的国际公约。这份1000多字的公开信还呼吁人大设立宪法法院，专司违宪审查、制裁违宪行为，维护宪法权威，切实保障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开信敦促全国人大常委会认真审查并取消施行了20多年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出台相应的社团法，明确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修改1989年仓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以彻底扭转长期以来对任何集会游行示威申请几乎没有批准的做法。中国在1998年10月5日签署联合国国际公约后，曾经多次承诺将实施该公约，但至今未获批准。这份公约保障各种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以及自由选举等参与政治的权利，体现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有关宪政、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针对多年以来中国学者、律师、记者和公民不断联署请愿却迟迟不获批准的情况，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近1-2年内他很难看到中国人大会批准这项公约，因为这项国际公约与中国现行的制度有很多相抵触之处，它将直接威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们担心做出颠覆性错误，所以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下决心。
主要是对一党专政不利。这个公约它跟我们中国的现行制度有一些抵触的地方，所以签完了以后，这个人大一直没有进行这个程序，变成一个搁置状态。所以现在我估计这次又有这样的建议啊，但是觉得至少大概这1-2年内不会有。 但是你看那个2008年的时候，我记得是温家宝讲到，就是承诺肯定是要尽快实行那个公民权利权利与那个公民权利国际公约，这个是2008年的承诺。那现在已经算6-7年又过去了，这个搁置时间是非常之长。我觉得在目前来讲，主要是要。这个从现在的领导人来讲，他是以保政权为这个第一目标，一个是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一个是保住他个人的这个权力地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难就是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抉择。本人也是支持这种做法。这个主政者主要是担心会犯下谁叫做颠覆性错误。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下不了决心。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中唯一还没有加入《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家。这份国际公约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人权，包括公民有权得到独立而公正的法院的审判、言论自由，有权参加定期的自由选举以及参与政治的权利。人权组织称，中国公民至今仍然无法享有这些权利。如果中国人大批准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那么缔约国就必须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定期审查，以评估其落实公约义务的进展和不足之处。有法律专家指出，国际法大于国内法，中国政府现行的一些法律和行为放在联合国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审视，明显违背相关的国际法律。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来以国内法为依据，逮捕了一些新闻工作者、律师、异议人士和维权活动人士。根据美国国务院2014年人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状况在一些重要领域有所恶化，限制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现象增加。两会召开期间，中国政府在38妇女节前夕拘捕了5名女权活动人士。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打压公民社会的又一证据。国际人权组织呼吁立即释放这些女权活动人士。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半岛电视台即将播放一部纪录片，在这部纪录片里呢，中国广东的一些服装生产厂家被揭露说，目前仍然在工人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继续在使用喷砂这种可能导致肺病的工艺。这些厂商呢，很多都是在美国为美国的一些流行品牌生产牛仔裤等等。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林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半岛电视台与联奈制片合作，花费1年时间进行明察暗访，制作了这部名为《蓝色牛仔裤》的纪录片。制作人梁思仲和李成林向人们呈现了在通风条件差、粉尘飞扬的工厂中，工人们还在使用喷砂将牛仔裤做旧，而不仅保护长期吸入粉尘的工人面临患上龟肺，这是一种致命而不可逆转的呼吸系统疾病。喷砂工艺使用高速砂流的冲击作用清理和粗化物体表面，工人们使用这种喷枪来打磨牛仔裤，使得牛仔裤呈现出时髦的做旧感。业界普遍承认，这是一种高效廉价的方式，如果不加以适当保护，对工人的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制作组到访了中国广东的新塘镇，这里每年生产约2亿6000万条牛仔裤，占世界牛仔裤生产总量的1/3。半岛电视台发布媒体声明表示，在工厂中看到使用喷砂工艺的牛仔裤品牌包括 AE 美国鹰以及 A&F Abercrombie & Fitch 等美国年轻人追捧的潮流时装品牌。美国鹰公司在回应记者关于此事的提问时发来官方声明，其中表示，自2011年起，我公司已经禁止在牛仔裤生产线上使用喷砂。除此之外，我们还禁止任何合同工厂内存在喷砂设备，即使这些设备不用来生产美国鹰的产品。李成林则表示，美国鹰公司向他们证实，其中一家有问题的工厂天翔工厂确实是他们的合作方。
An American Eagle outfit has confirmed to us that they were clients of this factory, that this factory supplied them with genes.
美国鹰公司向我们证实，天翔工厂确实向他们供货。他们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移除了所有喷砂设备，但是拒绝告诉我们具体日期。就我们所知，这家工厂在去年仍然在使用喷砂工艺，而工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为美国鹰公司制作服装。
记者随后试图向美国鹰公司证实情况是否属实，以及他们是否知晓在2011年后这种工艺仍然被普遍使用，但到截稿时仍然没有得到回应。 ANF 公司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每次有类似劳工纠纷的报道都会牵扯到 ANF 品牌，所以现在他们一概不回应。这名发言人说， ANF 公司品牌一贯禁止使用喷砂技术，并许诺将公开声明发给记者，但在得知这份调查将以影片的形式播映，并其中有可能有 ANF 衣服品牌的画面时，他表示需要先进行调查。截至截稿时，记者仍然没有得到他们的答复。当被问及这些工人是否知道喷砂工艺的危险性以及是否有防护器材时，李成林表示，
According to the worker we interviewed and also to our researcher who worked undercover,
我们采访的工人还有我们的卧底调查员都告诉我们，他们在开始工作之前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操作过程中危险因素的警告。
位于香港的工人权益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郭展瑞通过邮件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个行业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雇主在雇佣工人时并不会告知他们操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也不会为他们提供防护器材。郭展瑞表示，中国政府非常了解龟肺和尘肺这类疾病在工人们中的普遍性，但是没有采取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或是对受害者进行补偿。他表示，中国劳工通讯致力于为这些工人提供法律帮助，寻求赔偿，并帮助他们进一步实现权益诉求。这部纪录片将于近期在半岛电视台远东101节目中首映。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哈佛大学的名誉教授85岁高龄的傅高义，就是 Ezra Vogel 呢，前不久在他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寓所呢，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莉亚的访问，就广泛的议题呢发表了他的看法。今天播出的这一部分访谈呢，涉及的是中国的对外关系与香港的话题。下面呢，就是访谈的详细内容。
您觉得中国就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的中国，有意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吗？
我想关于国际秩序啊，是很多事情啊，是还不知道，因为他工作只有2年的。所以呢，现在正在做，所以那个效果怎么样，那是还不知道。但是，比方说最近关于那个保护环境的那样的，中国跟美国是合作，我觉得那是好的事情啊。要是这样的把很多问题啊，那个合作的话，我觉得是会有好事情啊。
你怎么看待习近平对中日关系的处理？我们看到最近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哈，这个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存在的摩擦。您觉得就是中日两国在对待历史这个问题上，是不是都有一些值得反省的地方？
关于历史啊，我认为那个日本人呢，那个二战以后的改变非常多。那么中国人碰见日本就要是二战时期了，所以他们二战时期的日本人做了很多坏事，那么战后那个日本人做了怎么事啊，那个中国人跟日本的接触不多。比方说我个人呢，是那个六十年前呢才去日本的，我每年去日本看那个变化，看他们的精神。我看二战，因为美国也二战时期呀、啊，跟日本打过仗。美国我的一些那个高中的朋友也死了，但是二战后，那个日本是变化太多了， 所以我认为普通的中国的老百姓也不够了解了。我告诉日本人呢，关于二战事情啊，应该说的更多，应该更详细。但是一些日本人说了，但是那个中国也不太宣传，所以你问那个日本人呢，你二战时期你是不是那个保签，保签了很多次啊，你问了那个中国人呢，他们保签没有，没有保签，他们没有保签。所以我想啊，他们的对那个实际的情况那是都有那个说法，所以那个中国不了解，那个日本人的确对二战的变化也不够了解。那么我告诉那个中国日本的朋友啊，你应该那个对那个中国的那个老百姓的那个情绪啊，跟那个韩国人的情绪应该多了解了，应该那个多保歉。我想那个两方面呢都应该听邓小平的话，应该向前看，那个应该做朋友。我现在准备写一本书啊，关于中国跟日本的历史啊，我想的是长期的1500多年的历史啊，他们的接触非常多，有好的时代，有坏的时代，但是现在我觉得对世界的和平，对世界的那个前途啊，两个国家的人应该做好朋友，我觉得对两个方面都是好处。
您怎么看待香港最近的这个战中的运动，还有这个雨伞革命？
我认为两个方面，大陆的方面还有那个香港的学生的方面都有不足的地方了。我个人认为啊，基本的问题啊不是政治的问题啊，是基本是社会的问题啊。我50年代我第一次去香港是60年前，那个大陆人很穷啊，70年代也很穷啊。香港人呢，70年代已经是那个他们的生活很不错。那么当时那个大陆的人很穷啊，香港是富起来了。现在那个大陆富起来了，所以大陆的一些人喜欢去香港，所以在香港可以买土地。那么那个中国的人口这么多，中国有13亿的人口，很多人喜欢去香港。香港就有那700万的人口，这700万的人口也是大陆很多人想买土地，那个价钱呢，香港土地的价钱提高太多了，所以普通的老百姓啊没有办法那个买土地，没有办法那个住在那个好的地方啊。那么还有工作，你们大陆的这么多能干的人跑到香港，所以那个香港的能干的人不会找好的工作，因为那个大陆的最能干的人来到香港了，所以他们的机会不多。还有那个大陆的人买很多那个东西啊，所以那个在香港不能买。
您提到这个社会方面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导致香港人跟大陆人之间有一种抵触的情绪。但是在政治上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北京就是不放松，对，就是不允许香港人可以自己去选举他自己的领导人。
我认为那个问题不是这么大，因为那个大陆也那个可能让香港人2017年呢能投票，也那个自己能投票，为他们的领导人。当然他们喜欢的应该那个民族更多一点，但是我觉得那个问题啊，依我看不是这么重要。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的经济的问题。
所以您觉得这个政治问题可能只是这个社会经济问题的一种体现和一种方式来表达出来？
对啊，我是这么看。对啊，
非常感谢您，
特别谢谢
教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三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新潮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这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陆阳，我是燕青，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致力于倡导所有人享有的人权，在世界范围内反对针对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的迫害和边缘化行为。正由于此，美国第一次设置了专门保护这些人士的人权特使一职，由兰迪·伯利出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我们有道德义务倡导更公正、更公平和更宽容的社会，这是正确之举，但是不要有半点怀疑，这在战略上也或不可缺。更好的保护人权可以增加稳定、繁荣、宽容和包容性，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久之计。在世界各地，上述人士面临歧视性法律和对待，他们的尊严受到攻击，安全受到威胁，人权受到践踏。克里国务卿说，许多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士仅仅因为他们的身份或他们的性取向而不断受到骚扰、被捕或丧命，这是不能被接受的。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伯利特使说，并不只是由于美国信奉这种理念，许多地区和政府的公民社会都在和我们一起为上述人士的人权而奋斗，美国将为促进这种进步助一臂之力。伯利说，取得这种进步需要我们全力以赴，我以热情、希望和乐观的精神期待与大家合作，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